13岁，父亲车祸去世，我都没来得及跟他告别，更没来得及问他是不是爱我。大一，我双腿股骨头坏死，大三又被检查出红斑狼疮。那天我妈差点哭晕在医院。我可能要坐轮椅，我可能无法生小孩，我可能会突然病发死去。他说，是神把那份爱你的心放在我里面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平安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，身体如此残破，我竟遇见爱情。文 Crystal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13岁那年，父亲突然车祸去世，我都没来得及跟他告别，更没来得及问他是不是爱我。从小，我就是父亲全部的希望，他对我非常严格，每天早上5点，我就被拉起床锻炼学习，除了看新闻联播以外，其余时间都在学习。如果不服从，就会被打或者罚跪阳台。记忆里，我从没体验过父爱的温暖。亲友们将父亲的离世归咎于我，说我克死了父亲。为什么是我？我感觉被父亲遗弃了，心里对父亲有一种强烈的愤怒。爱恨交织的心情贯穿了我的整个青春期。与父亲过世同时，母亲的单位破产，母亲受到打击，2年之久，每天以泪洗面。她没日没夜工作，用非常微薄的收入供我读书，而我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却很疏离，每天不过是一两句无关痛痒的问候。我只能靠自己努力改变命运。几年后，我考上了大学，命运却和我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。刚读大一，我因为皮肤过敏服用了一种叫类固醇的激素，结果导致双腿骨头坏死。医生说，如果不做手术，我将无法走路。没想到的是，手术失败了。即使后续又做了5次手术补救，也未能改善。为什么是我？那一年，我18岁。活蹦乱跳进大学，如今只能坐着轮椅穿梭在校园。我心里再次充满愤怒、羞愧和无力。我本想放弃念下去，母亲却异常坚定，说宁肯背着我也要支持我读完。就这样，我在轮椅和母亲的背上继续我的大学。为了不辜负母亲的每一滴汗水，我的成绩常年排名第一，得到学校的各种奖学金。那时我相信可以依靠努力学习改变命运。大三那年，我又被查出患有红斑狼疮。那天我妈差点哭晕在医院。这种病 是全身免疫系统的病，会破坏全身器官，甚至危及生命，至今无法彻底治愈。治疗主要靠激素，但副作用很多，除了容易导致肥胖以外，还可能带来糖尿病、股骨头坏死、癌症等。医生说，股骨头坏死和红斑狼疮本来就是两种对立的治疗，不吃激素的话就是等死，吃激素的话就会加重股骨头坏死。在挣扎和等待的过程中，我的身体指标越发恶化，甚至有生命危险。医生果断给我用大量剂的激素冲击治疗，配上化疗药物。我的身体变得臃肿不堪，脸严重变形，头发脱落到只剩下很小一撮。治疗不仅改变了我的容貌，股骨头却越来越疼痛。住在医院里的我，每天都想着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。这个病让我活得毫无尊严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我。一次机缘巧合，省内一家媒体报道了我的事，没想到随即吸引了国内各大媒体的注意。媒体把我塑造成正面乐观的形象，可那时候我心里充满了无价值感，常常想自杀。无论我看上去多么坚强，我依靠的只是自己那股蛮劲。在疾病面前，我的内心其实不堪一击，坚强只是伪装。有基督徒读了报道后来看我，我第一次听到了福音。作为无神论者，我感到他们简直不可理喻。基督徒就像一群想象力超强的疯子，每天叽叽喳喳地给我洗脑。其实我心底最不能接受的是，如果神存在，为什么会让苦难发生？为什么不来医治我？后来我得知我的一位骨科医生竟然也是基督徒，他邀请我参加医生团契和音乐赞美会，因为不好意思拒绝，我就勉为其难地去了。没想到见到的是一群高学历、高职称却非常温和的知识分子。那时的我每一次出现在聚会中，就是为了用收集来的神不存在的证据和他们论战。他们耐心听我的看法，却不与我争论，更多的是关心我，这使我非常震撼。到底是什么力量使他们的内心如此柔和？为了博到他们，我阅读大量的历史和考古文献，我惊奇地发现，确实有很多证据证明耶稣的存在。哪怕是那些不信神的学者，也不轻易否认耶稣的真实性，这让我的兴趣更大了。我告诉自己，阅读圣经只是为了做研究，但有许多次，我被耶稣的话触动，我不禁思索，耶稣真的存在吗？我一面难以相信有神，一面每每在读了圣经后，内心感到一股说不出的平安感。我内心挣扎剧烈，为了逃避这种矛盾的撕裂，我索性不读圣经了。可当我不读却失眠了，整夜整夜失眠。一个月以后，我终于忍受不了了，我说，耶稣，如果你真的存在，请告诉我，让我死也死得明白。我重新拿起圣经，刚好翻到约翰福音六章，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只是我对你们说过， 你们已经看见我，还是不信？”我心里一惊，赶紧跪下来祷告：“神啊，你真的是神，是先前的悖逆和骄傲拦阻我接受你。”我拿起弟兄姐妹送我的小册子，跟着里面的格式自己做了决志祷告。我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妈妈，一个星期后，妈妈也决定相信耶稣。一信主，神就送我一个大礼包。如果我要站起来走路，必须要做手术，但是我的骨头已经完全坏死，无法再使用。有一天，我的基督徒医生突然给我一个电话，有个外国专家来医院做示范手术，只有一个名额，问我是否愿意。我当时豁出去了，就答应了。手术那天，我听到钻头钻进我骨头的声音，锤子敲打骨头的声音，我却无比平安。我感到耶稣就站在手术台旁边，告诉我不要害怕。这次手术成功的帮助我脱离轮椅，重新站起来。还在慕道阶段时，神给了我一个感动：“你要来服侍我。”我当时的反应是：“不会吧，病成这个样子怎么侍奉？”自从2011年3月受洗后，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吸引我不断追求更多认识神。课余时间我都用来读经、听道、阅读灵修书籍，看边云波弟兄的献给无名传道人，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流，不明白为什么内心有一股强烈的燃烧感。2012年5月，带领我的导师来探访，鼓励我参与教会的侍奉。他说：“很多人坐轮椅也照样侍奉，你可以通过网络神学院装备自己。”虽然当时的我已经逐步脱离轮椅，但仍需要双拐行走。我担心自己的身体不允许，就没有答应他。当时的我内心还有一种渴望没有被满足，爱情。从小缺乏父爱，我依然希望透过爱情来填满内心的空洞。2012年8月，我恋爱了。我希望对方也有侍奉神的心智，却发现他有点心不在焉。三年的恋爱里，心灵的对话少之又少。我企图改变他，心想只要不停的祷告和忍耐等候，他就会成长。事实上，当时我已经把太多精力放在了爱情上。2015年新年，距离我们计划的婚期还有两个月，对方突然用了三条短信和我分手。原来，由始至终，他与父母都无法接纳我的身体情况。那一刻，我全身颤抖，几乎听到自己心碎掉的声音。我忽然听到另一个声音：“我要翻转你的生命。”但我什么都不想理会，我感觉自己的心被撕开，被踩碎。我无比厌弃自己，恨恶对方。我想不通，为什么总是我？牧者对我说：“神给你的功课很难，因为上帝很爱你，为了锻造你的生命，扩张你的境界。”我感到心在滴血，生不如死。我已经把对方看成了唯一能满足我对爱渴求的人。我把我的价值和身份认同完全建立在人的身上。一旦对方抛弃我，而且以嫌弃我身体为理由抛弃我的时候，我就像被践踏在泥里的草，没有存在的意义。神让我重新面对，我是谁？我为什么要信？我为谁而活？如果亲人、健康、爱情，这些我看为至宝的东西都被拿走， 我还相信神的良善和信实吗？没有了这些宝贝，才经历到和神之间纯粹的关系。我确定，我所有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。离开了神，我什么都不能做。每一夜，我只能哭着跪着求大能的神医治我，祈求圣灵又说不出的祷告安慰我。期间我经历了三次崩溃，每次都像死了一样。爬起来时，我慢慢体会到世上的一切都暗淡无光，主耶稣才是真的宝贝。半年以后，我从失恋的伤痛中恢复，神帮助我，不仅饶恕了对方，还甘愿为对方的生命祷告。神真的扩张了我的境界，翻转了我，把我从十多年来的自卑、无价值、害怕被抛弃中带出来。一天走在路上，我心里忽然浮现出自己的经历，爸爸去世，和妈妈相依为命，身患两种无法医治的重病，身体刚好转，又在谈婚论嫁时被分手。我还是忍不住问，为什么是我？这次神当即给了我一句话，你要对得起你受的苦难。回想这么多年谁给我的恩典，回想我对神的亏欠，我把神的呼召置之不理，顿时内心非常羞愧，哭得稀里哗啦。我做了一个祷告，求主亲自引导我去他呼召的合场。一个月后，神回应了我的祷告，一个机构邀请我参与大学生事工。2015年7月，我正式开始了服侍。通过助学的方式，我接触到这些在名校读书的学生，他们非常努力，却不知道目的，灵魂破碎，遭遇各异，有的家境贫穷，有的家庭残缺，有的家人重病，心理自卑，缺乏安全感，不愿敞开，需要长期陪伴建立关系。我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，也发现我过去的经历让我很能明白他们。学生很容易信任我，和我分享他们的经历，很多人在我面前痛哭，我常与他们一同哭泣，同得安慰。从定期的聚会到私下探访、传福音、出信栽培、门训，每天结束我心里都充满喜乐，这是过去任何工作都不能给我的满足感。越服侍，我越感受到对学生沉甸甸的负担。有些学生常年累月封闭自己，突然有一天他们开始主动关心身边的人，懂得发自内心的感恩，他们生命的一点点转变都会让我欢呼雀跃，但有人远离神，我也由衷心痛。有时当我的好意遇到冰冷甚至更糟的回应，虽然我很难过，但也因此懂得了耶稣的心。他也曾被世人弃绝，他的爱也曾被践踏，当我回到主那里，我的心大得安慰，因为我看到过去的自己也曾如此拒绝耶稣，但神却无条件的接纳和赦免我。我从来没想过软弱的我可以如此服侍。我感谢神，原来地上父亲的离世让我可以紧紧抓住天父的爱，病痛中的绝望让我意识到自己的骄傲与无能，愿意放下自己。恋爱中的失败让我经历到神的无可替代。多年前我那么多个为什么是我的追问，原以为神是苦待我，如今却发现神要借着患难生出的忍耐和盼望，让我可以安慰其他人。 随着年龄渐长，我开始为自己的婚姻祷告。有过之前的经历，我很悲观，我求神帮我理性对待感情。我为自己的未来的配偶列了一个清单，他要很有信心，乐意侍奉，虽不一定全职，但支持我全职，并且和我一起侍奉。他懂得欣赏神透过我软弱的身体展现出来的神的荣美，赞叹神在我的生命中的恩典和大能，愿意与我经历风雨和冠冕，有双方父母的祝福。我把清单发给我的好姐妹，请她提醒我不要随便把心给出去。我知道我的情况进入婚姻太难，每当软弱时我就呼求神，我的身体状况是你允许发生在我身上，成为我生命一部分的。在你有医治的大能，你允许这样的情况，相信有特别的心意。求你不要让身体的残缺拦阻我进入一段关系，更不要拦阻我继续服侍你。刚信主不久，我就关注了境界，是境界的老粉。那时我刚好读到立刻胡哲的分享，他说，我当时确实轻看了自己，更可怕的是我也轻看了神，轻看了他给两个人长久相爱的礼物。如果你也曾经像我一样苦苦等待神赐下人来爱你，我不希望你也犯同样的错误。也许你已经知道神带给我一颗不可思议的良人，他对我的爱之深，每天都让我感到惊讶。如果你想得到爱情，就永远不要放弃，因为神把这个愿望摆在你心里是有原因的。这鼓励我继续为自己的婚姻祷告。2017年，我在一个营会上认识了现在的丈夫，当时并未留意，后来有机会一起侍奉，我才被他那股单纯信靠的傻劲吸引。他在国外长大，是名校的学霸，后来却得了抑郁症，在黑暗中被主得着。信主后，他一直对中国有负担，博士毕业后放弃了很好的机会来到中国。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要去哪个城市，神让我来我就来了。随着彼此了解增多，恐惧再次涌上心头，我很怕旧事重演，所以诚实说出我的身体情况以及未来的风险。我可能会坐轮椅，可能无法生育，可能突然病发死去。听完我的话，他说想慎重祷告一下。我向神求两个印证，第一个，如果是出于神，求神让他不单单是接纳我，而是能透过我身体的软弱看到神的大能，超越我的残缺而看到我内里的美好。第二个是他的父母能接纳我，我知道我的信心不足，总要看到实质东西才愿意踏出去，但神偏偏要在这方面修剪我。神了解我的品性，整整三个月里，无论是个人灵修还是主日讲道，都是围绕着信心的主题。有一天他约我出来，支支吾吾说了一堆话，两个小时后我才反应过来，原来他是在对我表白。离开前他告诉我，除非神让他放手，不然他是不会放弃的。他确实担心过，身边的属灵长辈也让他慎重。当他看到我透过身体的软弱经历到神的大能，欣赏我在这么多挫败后依然有对神的笃定，他跟父母如实说明了情况，父母尊重并支持他的决定。 我们开始小心翼翼地交往。每次见面时，我都向神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更多敞开自己，哪怕是脆弱不堪的自己，帮助我们彼此认识更全面。我发现，原来他的品格正符合我当年所写下的择偶清单。神所赐的超出我的所求所想。我们过去各自的经历，磨得我们不敢为自己夸口，所以不会吵得你死我活。当然，圣灵所赐的温柔与自省，也让我们看见各自生命的缺口和罪行，而不是一味指责对方。刚刚步入婚姻的我，忍不住几次问他，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，你为什么这么爱我呢？他的回答都是一样，因为是神把那份爱你的心放在我里面。
将残的蜡烛它不吹熄，一生的年岁在他手里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，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，我必得痊愈，如鹰展翅上腾，奔跑走天路。君是耶和华全能。 都陪